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329的档期就快要到了，不管是建商或是购物的人已经摩拳擦掌。那有很多专家呢都有表达自己对于2024这个房市看法，当然我们频道这个常客他这次也来发表他对于2024房市的看法，让我们来听听理事长怎么说。
好，
2024多空拉锯，房价会不会跌，李同龙三大观察关键，三大市场演变。2023的房市面临了技术面高档，经济成长上半年表现不佳，下半年选举因素干扰，但为何房价见跌不跌，而2024的多空拉锯房价到底会不会跌。那根据房市趋势专家李同龙剖析，2023新青安专案拉高了买气，与大量交屋潮拉高了平均单价，两大因素支撑着房价不跌。那2024的房价必须观察这三大因素的力道是否减弱，房市也将呈现三大演变。第一点，上半年的支撑力上强；第二点，下半年变数多，市场偏空；第三点，全年表现价盘量温，以盘带跌。那专家指出，2023为什么见跌不跌，支撑关键点有二。第一点是新青安专案威力发酵，去年八月的青安波专案正式上路，八月波带只有2599户，金额167.86亿元，九月波带4768户，金额340.23亿元，第四季开始持续激增，十月波带更是成长了5188户，金额378.45亿元，十一月波带增至6338户，金额465.18亿元，十二月波带6778户，金额新台币498.03亿元。低总价的市场本来就是刚需的主流，加上新青安的专案贷款也催生出了观望以及潜在的买盘，交易量因此大增。第二点是新成屋交屋潮拉高了平均单价，2023年全年始造完工量激增至118286户，近120000户，交屋潮集中在下半年，致使下半年交易量大增，尤其年底交屋潮涌入，新屋成交的单价较高，因此拉高了整体的交易量的平均价。第四季的数据将与市场表现会有落差，可能会呈现上涨的假象。
那刚刚讲这两点有没有？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嘛，其实我也是认同啦，就是说新青安其实它还是有一些余威啦，你真的是到后面它是持续慢慢会减弱啦，但是问题是现在在上半年其实也才施行了半年多而已嘛，所以说目前的力道还是有啦。如果说你现在真的是有刚需的，我也建议说你可以用新青安去市场上问问看啦，就是看搞不好可以换到一个你觉得不错的啦。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急得要新青安的话，我也觉得预售市场你现在其实也有机会去谈一谈啦。不过讲实在话，你现在去谈的话，因为抛售潮还没有出来之前谈的这个让你满意度可能不会这么高啦，只能说现在有很多的优付方案出来，然后有一些建商有优付方案出来，那当然目的也是希望你不要去砍价啊，就希望你就直接上车。你也可以说你好像被一个行销手法让你买到很高的价格，但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机会，不然的话万一房价涨上去可能你不好追啦。那房价跌下来对你来讲好像也没什么跌啦，因为可能就是涨了两倍以后跌了20%嘛，
无感跌。
你要到它房价崩跌到你之前你觉得可以接受的这个金额其实应该讲说很难啦。那如果说你现在真的找到不错的这个物件让你心情安是可以去处理的话，那我觉得应该多数人也会想办法去试试看啦，就不一定会去预售屋。那预售屋通常是你可能第一个你没那么急，再来是你可能现在自备款还不那么足的状况下，你想要去享受现在这个优付方案的话，你有可能去。当然另外还有一部分你可能是长期的投资，你可能会选择在某些地段你就是要那边你会去看这样子。不然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最大量的其实还是在这个成屋市场啦，但是用成屋市场去推动这个预售市场的。那他讲到第二点呢，就是说交屋潮出来之后会拉高平均单价，这边我的看法也不一定说是完全这样子啦。那万一交屋潮出来之后又遇上了这个囤房税，那刚好是一些投资客，那你刚好又是新的房子税基不一样，你会不会想要抛售呢？
会，有可能会想跑。
那假设如果说想跑的状况出来的话，它就不一定会是拉高平均单价了，它是有可能下修的。
可能会 balance 掉，
哎，有可能，嗯哦，那就看这个抛售潮量大不大了，
嗯
哦，不过以现在的状况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股市还不错嘛，哦，所以说是不是大家还有一些机会去撑一下，这个就看看后面的这个发展了。如果说你的经济状况没有大好的话，那我觉得抛售潮应该还是会出来，只是说它的量大量少而已，嗯，那如果它的量够大的话，这个下修的幅度或者是说优付方案的力度可能就会更高了，并且会从预售会带动到成屋市场了。
那他接着有谈到2024的这个房价走势会由三大观察重点跟三大市场演变来决定。那观察一，新青安的贷款力道是否减弱。新青安贷款专案有3年的期限，因此推案第一年会涌入抢购的心态，但是这些买盘的高峰点何时反转，对房价的支撑力道就会减弱。观察二，各地的交屋潮实际影响状况。2021到2022为这波房市循环的主升段，销售率高，开工率也大增，连续2-3年就会呈现完工实照大增。2024年要观察实照量与前期比较的高峰期是否减弱。观察三，2024上半年开工量与实照完工量是否持续死亡交叉。2023年第三季开始，由于预售的销售率不佳，开工量下滑，加上实照完工量大增，以至于开工量与实照完工量呈现了死亡交叉。若是2024第一季持续呈现死亡交叉的话，房市的多头就会确立结束。
对啊，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是有点呼应到嘛，嗯？就是说先看一下这个新青安到底它后面的力道，大家对这个的新青安的信心到底如何嘛，
嗯哦？
再来是现在的审核没有像去年这么的松嘛，现在就是比较照规矩来一点点嘛，大家体感上，嗯，因为都不会明讲嘛，但是问题是在声带的人感觉得出来嘛。再来就是说各地交屋潮状况没有错，像有一些特定区域它的交屋潮没有，我觉得它其实是出来应该还是紧紧被 hold 住，尤其是我们之前一直有提到的，比如说有些科技大厂收入颇高的区域，像譬如说新竹竹北那个区域，我觉得它的抛售潮即使是交屋的量出来了，那但是我觉得抛售的状况应该不会很明显，然后宁愿 hold 住，宁愿拿着，对他们来讲这个应该是还有力量继续往上继续推升一点点，然后但是也许不是说现在，但是看起来未来是应该还是有机会，所以他们应该会抱持的这个态度，哦，就是尽量就 hold 下去啦，
没错，
哦，再来就是要看他说看这个是不是要呈现死亡交叉嘛。那至少现在看起来在329有推案量是蛮大的啦，哦，那这个推案量你预售的期间走一走，你毕竟最后还是得开工嘛，我觉得可能死亡交叉的这个机会不能说没有啦，但以目前以推案量就329目前的大量推案来讲，感觉要到死亡交叉也是会往后推啦。
那关于2024的市场走势如何呢，这个专家有依照时间点来提出三大演变的预测。
嗯，
第一点是上半年支撑强，上涨不易，下跌难，预期上半年新青安贷款专案持续发酵，看守内阁打房政策暂停，刚需市场仍然强劲，因此房市下跌较难，但因为技术循环面临了高档，总价推升不易，推案面积已缩无可缩，单价要拉升也相当不易，因此上半年房市虽然下跌难，上涨也不容易。下半年的话，他认为是变数多的，量大超涨区，房价松动，下半年开始有囤房税2.0正式上路，执政党将面临反对党对高房价民怨的质疑与政策打房或加重税制打房的压力，因此下半年建商与屋出脱压力大增，部分量大且超涨区势必有多杀多的现象发生，那新推建案要拉高房价就会被旧案与屋竞价抢销，因此预售市场下半年表现会比上半年较差，成屋市场就看区域表现，涨跌互见。那第三点呢，是全年的表现量温价稳，2024全年交易量会比2023年微增，供给量虽然多，需求量也会强，市场交易就会活络，全年的交易量温，房价以盘带跌，涨幅会在正负 5% 之间盘整。
那他说这个预测他讲上半年支撑强，上涨不易，下跌难，对啊，这个我们之前几则新闻也有聊到嘛，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变相护盘嘛，等于是帮你看守好了，就是说让你不要涨太多，那下跌也难，这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目前的市场状况应该也是这样子啊，你真的要在往上推的话有难度啦，除非说你是那种很有潜力的凹陷区，譬如说我们之前有一则新闻提到的，就是在嘉义那边，那你当然有一些新闻，那我们在会员频道里面有讲，OK，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呢，他说下半年变数多， 的确我们一直有提到这个囤房税的问题，还有上半年呢，因为目前还是欣欣向荣嘛，但是如果你是自住客的话，我们之前讲说叫大家先休息一下，其实你应该也就可以感觉出来，也许是你现在准备要买自住房，现在等于是看一看啦，下半年可能会是你比较好的时间点哦，因为你等囤房税开始发酵的时候，也许就有一些便宜可以捡了。但是我们常常讲有些时间就是说你可以稍微等一下，但是该进场的时候你要勇于进场哦，不然的话你等着等着等着就可能就错失了一个良机啦，拖到后面可能你就买不下去了。但是你不要期待在下半年哦，这房价松动是房价崩盘，不是，它是松动，它只是不会这么的高，但是呢要跟你理想的价格可能还是有些差距。你可以利用这半年好好想办法好让自己的这个不管是收入增加，或者是说投资赚点点钱，或者是说我们之前讲嘛，赶快对父母孝顺一点，或是赶快找个另一半一起努力这样子，那也许你在下半年就有机会进场了。 OK， 那他讲说全年的表现就是价温量稳啦，其实就是温温的啦，不温不火啦，因为你上下平均的话，那看起来其实上半年比较好，下半年比较冷，整年看起来价温量稳，那你下半年是不是你比较好的进场时机点，这个就给自住客自己去考虑了。所以我们现在持续关注现在的状况，那如果说时间到了，那你下半年该进场了，我觉得也许就该积极进场了。 OK，来下一则。
这几年呢，有买房或是有关注房市的人都可以发现房子的公设比都蛮夸张的嘛，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有聊过吗，就是虚评制的改革，然后最近有看到个新闻，因为现在大家常常看到公设比动辄就是 35-40%， 大家都开玩笑说花钱买公设。那对于这个政府宣布打算改革虚评制的措施，让我们来看看专家对于这件事的看法。虚评改革与实评制哪一个比较好，专家表示取决于两大关键因素，争议已久的实评制或是虚评改革终有定案。内政部部长宣布虚评改革方案，未来公设比可以降至 25%-30%。 内政部长说明两大策略，一，改进停车空间，重新定义为专有部分并有独立产权；第二，改进容积计算，将一般电梯改放到免计容积，同时增订管委会空间，以总容积 1% 为标准。针对虚评改革与实评制的利弊得失，专家认为取决于公设价值的合理化以及资讯揭露的透明化两大关键因素，而实评或虚评改革在总价主导的刚需市场机制下，都对房价涨跌产生不了实质性的影响。实评制与虚评改革不是是非题，而是选择题，往后建商在总新建面积不受影响之下，虚评灌水的公设就不复存在，尤其没买车位的人将不必负担车道空间的公设。另外，对于免计容积的管委会空间增订以总容积 1% 为标准，并保障小基地至少20平方公尺的空间需求，不足可补差额，但不得超过100平方公尺。也就是说，未来社区管委会空间将落在6-30平，且另将一般电梯从现行的应计容积改为免计容积，不必要且灌水的公设项目也将被删除。同时并针对未来的公设强化分项标准审查，如此一来，未来新建大厦依土地面积大小可以缩小公设 5%-10%， 也可以达到实质公设标准的合理化。那专家指出，主张实评改革制的人，其最主要的论点有三。第一点，公设不合理与灌水，太多不合理比例公设，比如说车道与灌水的管委空间，那虚设的公设不应该由购屋者来买单。那第二点，公设不应该计价，公设与实评合并计价，购屋者不知道实际室内坪数的单价，资讯容易混淆不清。第三点，高公设易炒高房价，因为高公设比掩饰并压低总坪数单价，扣除公设实际的单价大幅增加。那贸然实施实评制呢，也将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政府民众未谋其利先谋其害。专家分析，实评制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是各国的登记制度不同，各有优缺点，而把高房价主因解读为因为没有实评制所造成，太简化房价组成的结构与要素，非单一因素可以推升房价，我们应该要深思并反问，推动实评制房价就会跌吗？答案应该很清楚，如同宇宙露台不登记不计价后房价有因此跌价吗？这证明了登记的方法不同是无法影响市场机制与房价涨跌的事实。那专家认为，主张实评制虽然有其单价资讯透明化与防止公设灌水的优点，但是如果贸然提出将产生了很 很多后遗症，包括旧制登记、900万户全面翻新、全民的资产缩水、政府税收也大幅剧减三成以上。而若采新制旧制一刀切翻新，恐造成新旧单价的价格揭露更混乱，购物者更搞不清楚新旧单价落差，无所适从，不但房价不受影响，新旧成本资讯将可能会更混淆不透明，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公帑与社会成本。他同时建言，应该要强化实价登录的资讯揭露更透明化，将与实价登录中扣除公设计算总价除以实价的单价，并与详列揭露，以达实评单价揭露资讯透明化的效果，让购物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买到多少实评、多少公设、多少实评的单价，这样民众自然会认同虚评改革制度的好处，虚评改革就会达到公设合理化与资讯透明化的实质功效。虚评改革是否会造成房价涨跌影响？专家提出两点观点，说明政策对于房价的走势影响非常的有限。第一点，整体的市场总价不变，单价微调。目前房市处在技术面高档，总价主导的刚需市场，在市场的机制运作之下，虚评改革影响不到刚需市场需求强劲地区的总价，部分市场单价可能会微调，但对于房价的涨跌不受影响。部分超涨区单价不变，总价微调。目前全台部分超涨区域房市总价已经到了刚需接受的天花板，那这些区域的房价原本开始微幅松动，若要维持总价，单价若拉高，敏感度会较强，因此可能会微幅影响总价的下修，也就是在公设缩水的变动下，单价不变，总价会微调。但这不代表政策影响，而是这些区域本来就随着市场机制在调整总价。
好啦，这个之前我们有聊过嘛，当然之前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了，有人说啊，那这个停车我又没买车位，那我也要付那边的这个钱啊等等这些问题啦、那我们先不讲说这个虚评被人家灌水的这件事情啦，我们来聊聊实行下去之后到底对于房价的影响有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好不好。我们就先看以这种中古屋成屋市场来看啦，譬如说你现在买了一间房子1000万，对不对？你当时买的时候呢有 30% 是公，那你现在你要卖的话，你会用700万卖吗？
不会。
那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你还是要1000万卖，甚至你要1200卖？好，就算是你没有要赚钱，你还是想要1000万卖，你不想赔钱嘛？原本呢，假设你是20坪好了，1000万，但是呢，现在这个30%的公设比要扣掉的话，那你实际10坪是多少？
14坪。
对，14坪，但是你还是想要1000万。原本登记的时候含虚坪呢，你是20坪1000万，那你所以你1坪是多少？
50。
那你现在呢，变成14坪，你要1000万的话，那你1坪要多少？
71.4万。
所以瞬间涨价了。
哦，涨了21.4万。哎，
所以仿佛大家觉得说，哦，那房价会永远涨上去了呢，房市又在涨了呢，会不会造成这种感觉？
真的会耶。而且之后的人啊，他们如果没有了解这个时空背景，他们就会发现哇塞，有个大断层，那一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你不可能700万卖嘛。我们现在讲的是成屋市场，中古市场。假设我今天我拿的新青安要去你中古市场卖，你不可能700万卖我，你一定是从1000万往上加。所以不会是你刚才讲的70几哦。甚至呢，我原本是50万一坪的，瞬间就到80万、90万一坪的，那所以你就会感觉，哎，这边的房价怎么突然变高？总价是不变的，没有错，或者是总价只是他要赚你的加上去而已，但是单价突然一坪变高很多、哦，那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个上涨的借口咯，是吗？哦，有可能哦，因为你整个市场大家都要加，今天不是只有我一家要加啊，你自己想想看，所有的成屋市场，我要卖房子的人跟你要卖房子的人，我们大家全部都会一起涨啊。其实我们没有要涨价，我只是我买的时候1000万，我现在想要1200万卖啊，但无形之下你在登记上面就会看成是你的价格就上涨啦。
没错。
那是不是会造成市场上，哦，这个单价我们好像往上涨，房市还有涨的一个力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可能会，而且会很乱欸，我觉得还会有很多这种趁虚而入的小人。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售市场好了。那预售市场如果说他今天他这栋楼盖完了，原本里面就有一些公共的空间了，那当然你说后续要加或干嘛的，当然那也是为了让你要买的房子感觉比较好啦，因为以前有段时间嘛，我希望我的公设有什么啊，我在里面可以干嘛啊，这样子。那如果说现在大家觉得房价太高，只要就是简单的空间不太需要那么多公设的话，那这是市场的喜好问题，那我觉得建商可以去改变。但是问题是你其他地方的成本没有错啦，你认为你花钱买到了一些虚的你用不到的，那但是你未来有可能是你花钱这些虚的用不到的也不是你的，就是说它整栋盖的成本是多少，同样一样啦，我这栋楼我盖完了我花的成本是花了1亿，那如果说我要卖 两亿。那你觉得今天实评制跟虚评制会影响到我要赚的钱吗？
不会啊，要赚多少就是要赚多少，
对吧？那我价格就是定在那边嘛，对不对？尤其当这个实施下去以后，你整个的中古市场、成屋市场都在单价上涨，那我是不是就很有这个借口说，哎，那我这边哦没有办法，可能也是涨上去了哦。就是说这个实施下去，它绝对有它的好处，但是你希望说这个实施下去以后，会让大家没有花钱买到虚的东西哦，我觉得是有那么点难啦。就是说你还是有花那个钱，只是没有登记给你而已。
你花了钱但是你拿不到。
对、哦、就是说那个东西也许它还是在，但是问题是它把你的这个房价、哦、它就是会加上去，也就是说你还是花了钱，甚至你可能花了更多的钱，但是你在公设比上面你看不到它、哦、就是诶好像公设比没有那么高，不可能让建商叠价卖给你啊。所以如果说这个是为了要去限制说这个房价上涨的话，我觉得它有难度，而且它会变成是全部一起涨的状况，因为你不会说只是针对预售屋、成屋你不改吧，对不对？你要改是全面改嘛，那全面改，那大家所有人全部在同一条船上，那就是全部一起涨了啊。那全部一起涨，那你市场要买房的人你还有选择吗？你没有的选择了，他也没有所谓的竞争啊，没有人在削价竞争啊，谁会削价竞争，对不对？我配合政府、欸、30% 公设我卖你700万，不可能嘛，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市场不就是一片掌声响起吗？
没错、
哦啊，这个是掌声响起，还不是说欣欣向荣的掌声响起哦，
被迫，
对，他是没办法的，对，被迫的，不是说哦，今天市场很夯，然后大家台湾人都很有钱，然后所以我们房价涨上去，不是哦，是一个规则变了，就我们的单价全部上去了，未来就是照这个单价往上了，对，所以你可能现在50万的区域，就可能变70万了。
天哪，这样子以后可能区域破40万，根本轻轻松松吗？
很容易啊，哦，那你就会给很多一些区域它有机会把价格上调的空间啦。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要捡便宜是有点难啦，
没错、
哦、但是透明化它绝对有透明化的好处，不过如果说是希望这样子房价可以下跌，在这点上我觉得它反而是反效果、哦、它会呈现单价上涨、哦、那总价可能不变的状况下单价上涨了、哦、是有可能这样的状况。好了，不知道对于这个实评制、哦、我们的观众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咯。
好
好 ,OK, 好，来下一则。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啊，南部的房价可以说是一飞冲天。
对。
那现在这个投资客已经渐渐收手了。嗯。但是科技业的主管却继续的南下猎地。嗯。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嗯。科技业主管南下猎屋，在地的专家言改变了区域的房市生态。这几年呢，高雄的房市有很大的变化。北高雄因为有桥头科学园区、台积电要到南子设厂，以及往北可串联桥头科、陆竹科以及南科，而形成了科技业的产业廊道，加上左营、古山等等的蛋黄区房市持续看好，带动了区域房市的量能。那至于南高雄也因为科技业的因素，房市的生态产生一些变化。根据专家指出，去年林雅区的一个屋龄20年左右的社区大楼，就有竹科知名科技业大厂主管到该社区买房，其经济实力雄厚，成交就创下了社区的新高价。那高雄因为不少的利多加持，近年房价确实上升的惊人。专家指出，高雄的蛋黄区像是左营、古山、三民等等区域，目前大楼新案的单价已经到了4字头，甚至逼近5字头，尤其小坪数产品单价更高。他表示，首购族因为有新青安加持，这几年也勇于进场，不过单总价太高仍然难以负担，因此他们都会挑选蛋黄区中古屋大楼，屋龄10年左右，单价3字头，20多年大楼单价20几万就可以入手，买房的压力也比较小。他这个新闻啊，他提到这个科技业主管南下购屋嘛，
对。
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投资客已经渐渐在收手了，
对。
但科技业主管呢，我觉得他们会持续购屋，肯定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区域有一个自己的见解，
对。
他可能会本来想说，哦，反正我就是先买，买了可以怎样，租给我的员工，
或者是说这个学弟嘛，这跟我们在会员频道有提到的一个状况有点像嘛，你看到这种高阶主管冲过去，你大概就知道有一些消息已经落实了啦，已经确定了啦。就是说他们得到的内部消息，他们不是去拿去炒股，他们得到内部消息呢，他们是赶快去买房子，那些内部消息到底会是什么？当然就是一些公司的愿景嘛，公司的计划嘛，所 所以他已经知道哦，那边大概会有什么东西，那边大概会有多少人，那他们大概是什么职位，他们的薪资大概是多少，那有可能我在这边可以将近 99.99% 的这个机会获利，所以他们就赶快去了嘛。这几年哈，就是房市的一个新的生态啦，以前一直在讨论的就啊，投资客啦，自住客啦，自产客啦，现在呢有这种科技客了，
真的
哦。那在投资的角度呢，其实跟以前的一些投资客哈，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不同。以前当然就看了，比如说我们麦当劳啦，或是捷运啦，政府建设、
学校啊、
那会看这些东西才下去投资。
嗯，
哦，甚至有一些是 mall 啊这样子，但是他现在不是哦，他现在直接会知道哪个地方会有多少人口，然后这些人口的收入多少，
很厉害、
其实蛮厉害的。
我之前有一阵子就听朋友啊，有在买股票的朋友讲，他们都会去听主管讨论，
对，
因为公司会有单嘛，他们就会知道公司单要给谁。
对，
然后公司要接谁的单，
对，
那一个公司的股票就会涨，
对，
它有这些基本面的这个资料了，
对，
那反映到房市也是一样的状况、
对，但是你换个角度回来看，这几年的这个变化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大家是跟着政府或是重大建设或是商圈或是有学校需求啦、购物需求啦等等的这些去走，你会感觉这个市场感觉是人人都可以有机会，你只要眼光够好、或者说你有存到一点点钱，你有机会。但是最近的状况你会感觉到好像只有高科技人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完全单一啦，虽然说我刚用了只有这个字、但你会看到它比例好像很大。不管是他在买房子追高价、或是说他有没有能力囤房，或是下去扫货的、或是去某些市场直接进驻的，都是这些高科技的。也就是说台湾现在的状况是科技业、跟其他产业的这个收入、这个拉得越来越远了。那这样子的话对整体经济到底好不好，这个我们就不谈啦、但是可以明显看到的就是说，当一批这个新的科技新贵进驻之后，在地、的人一定会感觉到一种落差感、不管是大家对于房子价值的认知，还有消费力、收入等等的落差，然后呢，这些人的习惯跟原本在地的人的习惯也会有一个落差。
没错，
这样子的状况到底好不好呢？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是譬如说竹科那边的、他们大概已经习惯了，因为他们适应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当时没有一下拉出那么大的落差、有一个坡度拉上去的，但是现在直接到其他的县市去，有没有明显就有一个高低落差很大，
真的、
那我们之前有听到说这个在新竹那边说哦，就是园区人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或什么的就跟你比较不一样，那一切都比较会照一些规矩来，那也不像是这种有些传统的地方，他可能邻居之间互相比较多的包容，但他们比较守规矩，
对，他也不会去干扰别人，
对，他也不会去干扰别人，他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但是别人也不能造成他的困扰、譬如说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梯厅啊，那个鞋子摆出去，那你在这种型的城市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他们会觉得你这样子影响到别人，
对，也不是说、你摆我也摆就好了，不是啊，那规定说大家不能摆那就是不能摆啊，我也想摆但规定不能摆那我就不摆啊，就是这种感觉啦，在这个方面他们会比较有一个规矩在，
没错，
但是没有所谓好不好啦，那有的时候变成说是你这种传统型的比较在地的，我觉得说啊，大家邻居这么熟了，
干嘛计较这么多？
对，你也摆，我也摆，大家都好啊，给大家方便啊，哈。
我觉得对于这种在地客啊，
对，
这园区人啊，我不说园区人不好，我说对于在地客而言，这他是外来种的感觉，他破坏了原本的这个状态了。台积电也是，
但是没有，我讲实在话啦，因为你的工作属性不一样哈，你本来就会变成是不同个性的人嘛。那你今天如果说今天是高科技产业，如果说你什么东西都是啊，我包容你，包容我的话，那出去这些东西良率应该不会太高了，
没错，真的，
是不是，你不可能达到这样目前的成就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有差异的，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有某些人生活是比较仔细一点点的、那这个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反正没有影响到应该就算是一个正常嘛，对不对，
没错。
但是台积电呢，它只要到任何地方它就会改变任何地方的这个生活形态，那这个目前现在也是确定的事情，
可能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那没有办法了、对不对，那就是他只能说他的公司文化 化是这样子，他不会说他公司文化到这边以后就变成是这样在地文化了嘛，他唯一会变的可能餐厅里面的这个食物不一样嘛，譬如说他到台南里面的餐就比较偏甜一点点之类的哦，但是公司文化我想应该不会变了哦，但是在这些科技重镇的城市里面，可能很多人会因为高科技来高兴，可能很多人会因为高科技来而排斥哦，或是没办法接受，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呢他们就是会有能力在地买房子，而且将来会在这边生活，当然也有可能会被调离到什么位置啦，但是这是有可能，而且政府也是希望能够这样子能去触动经济的繁荣嘛，我觉得也许啦，你可能一开始不习惯，但势必得习惯，因为也不是说来今天来一两个人啊，而且可能一下来的几千人几万人，然后这些人呢他的收入又是比较高的，慢慢他会在区域形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氛围，也许是给城市注入一些新的这个活力也不一定啦。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说的确有蛮多主管他就下去买房子了嘛，所谓的猎屋就代表他不是买一间啊，我冲下去买一间房，不是不是，他可能下去就五间十间就买了，
买一堆
对，那个主管大主管会带小主管，小主管会再带小组员，那你这样一去可能如果说你量体不大，可能一栋就被包完了，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说你觉得说这样的房子这么贵谁买的确还是有人买，
没错，
那怎么样改变当地的生态呢？就是旁边的建商看到哇这样子也可以那我旁边我也想涨，也许我的产品只是卖在地人的，可是我看那边涨成这样子我也想要涨，那地主看到大家价格卖那么高台积电要来了，那我也想要涨，人人都想要涨，因为都想要赚钱嘛，你能够去怪台积电，你要不要先怪你自己的邻居是地主的在地的嘛？为什么你要卖那么贵，不可能嘛，你不可能去怪他嘛，因为有机会他一定会想要多赚嘛，这个是人性就没有办法了啦，所以他会造成的影响是这样，我没有说这个是好的，但是他势必会有这样子的影响，那大家心里面就是要先有个底了，也不要去恨那个带队下去的这个大主管因为对他来讲他只是看到他们公司内部的趋势他觉得有机会，那他也想赚钱，其实人人都想要赚钱啦，
没错，
只是有的时候在房市的市场有没有就有点像是零和游戏啦，就是说我买到了就有人买不到，我买到这个价格就有人可能已经买不下去了，没有更多的比较合理价位的房子出来了，
残酷啦，有点残酷，
比较残酷啦所以大家会比较难以接受啦，
没错，
那这个也是没办法的，未来可能这个状况呢会愈发严重啦在某些特定区域啦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